欢迎收听《薄暮晨光》
第22集。
结果第二天却出了桩意外。方晨正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忽然接到来自慈恩孤儿院的电话。张院长在电话里焦急地说：
小芳啊，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小伟啊？学校里说他已经旷课一个礼拜了。
静伟，方晨这才想起来，自己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公安局门口，他甩下方晨，径自穿过马路，坐上公交车，就此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连静慧的后事他都没有通知方晨，更加没有要求他去帮忙。而方晨自己却因为一件又一件的突发状况，也无暇时刻关心那个男孩子。
学校的老师刚才告诉我，小伟先是请假缺课，到后来干脆连假也不请了，这几天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张院长很是担心，
除了我这里，他平时好像也就跟你亲近，你也不晓得这事儿。
方晨斟酌了一下， C 市这么大，静伟一个高中生又没有任何可以联系到他的通讯工具，倘若他存心逃离学校，要找起来恐怕实在很困难。他只好安慰张院长，
等我工作结束了，先去学校问问情况再说，您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找找。
末了又说，
静伟一向懂事，应该会有分寸的。
其实连方晨都不知道这话说出去到底有没有说服力，又或许只是为了安慰一下对方和自己罢了。失去了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对于一个心智还不完全成熟的少年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经历过露西的死亡，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悲痛欲绝。更何况现在静伟只是孤零零一个人，不像那个时候，好歹他与父母还能互相支撑和安慰。当悲伤有人一起分担，总会好上许多。后来方晨和同事老李打了个招呼，便坐上出租车赶去静伟就读的寄宿制中学。接待他的是高三年段的年级组长，问明身份之后，这位胖胖的中年女士给他倒了杯水，坐下来说，静伟这孩子平时表现得十分不错的，可是最近好几位任课老师都反映说，他上课常常开小差，甚至趴在桌上睡觉。而且年级组长停顿了一下，脸上的神色说不上太好看，而且有几次熄灯后查寝都发现他不在宿舍里。
有这种事儿？
方晨听了不由微怔。要知道，这所全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完全属于半军事化管理，所以对于寝室方面的纪律要求十分严格。方晨脱口问，
那他都去哪儿了呢？
年级组长却摇摇头，在没有证据之前，他也不想就这样轻易地去怀疑一个平素表现优异的学生。可是自从这周一开始，他就没来学校了。现在已经是周四，他已经无故旷课将近一周了。鉴于这位学生的特殊情况，早前我也打电话去张院长那里问过了，可是张院长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们是寄宿制学校，学生不见了， 校方是要负责任的。根据学校的规章条例，如果在星期六之前仍然没有静伟的消息，我们可能会考虑请相关部门来协助找人。另外，旷课一周，即使他回来了，也要记过处分的，并且要录入档案的。最后，在方晨的要求下，年级组长带来了几个平时与静伟玩得比较好的学生。可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对于静伟可能的行踪都一致摇头，完全不知晓。年级组长说，该问的我都已经问过了。其实，只要他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只要他肯乖乖回来，一切都是可商量的。方晨点头道谢，离开学校的时候几乎一无所获。想不出静伟目前会在哪儿，这让他很是头疼。然而，更令他头疼的事儿却还在后头。由于正赶上计程车交接班，他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才终于拦到车。结果途中又遇上塞车，等回到单位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报社楼下的路灯恰好在这个时候逐一亮起，于是远远的就看见大门口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看见方晨的出现，立刻有人推开车门走下来，朝他做了个请的手势。方晨暗自叹了口气，拎着手袋走到中间那辆车旁坐了进去。
你是不是忘了和我有约？
坐在宽大后车厢里的男人淡淡的瞥他。方晨确实是忘记了，不过还是严谨的纠正他。
这不叫约会，我只是被迫的。再帮你一次。
可韩瑞不以为意，仿佛已经习惯了方晨的恶意挑衅或顶撞，神色平静地说，
我昨天已经道过谢了。
哼，那么收回你的道谢，让我下车好不好？
当然，这句话只在方晨心里滚了滚，压根儿没有说出口。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其实就连认识的时间也都还很短。方晨觉得自己完全掌握不了他的脾气，不知道这个男人在下一刻会是喜还是怒。不过方晨却知道什么话说出来是白费口舌的，所以他不想浪费力气，也免得不小心惹怒了他，给自己招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车里给单位打了个电话，主编倒没多说什么，毕竟方晨平时表现良好，极少情况下才会迟到早退，于是他很宽容地允许方晨今天不用打卡就擅自下班了。车子开出一段路，方晨才突然说，
我穿得这样随便，不会影响你的形象吧？
方晨觉得自己是善意的提醒，可是显然别人并不领情。旁边的男人合着眼睛，似乎正在闭目养神。窗外明暗交错的光影划过他的侧脸和俊挺的鼻梁，模糊了冷肃的气质，竟将他的神情衬得意外温和。包唇微动，他回答得不紧不慢。
难道你要穿上晚礼服，再让我换件衣服与你相配？
其实上车之后，方晨倒真没仔细打量过他。如今细看下来，才发现他今天穿的是休闲西装，竟然连领带都没打。随意的风格倒与自己的着装十分搭调。这下方晨倒有点好奇起来。 也不知办寿宴的究竟是什么人。韩瑞明明要带着商去参加，却又偏偏一点都不重视的感觉。结果等到了目的地，方辰才恍觉自己那所谓善意的提醒实属多余。这场寿宴虽然办在最奢侈高档的星级大酒店里，可是一眼望去似乎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到场。双层大厅都被包下来了，韩瑞一行人在门口签了名字，便直接被领到二楼。他们显然来得迟了，大部分的圆桌都已经坐满。室内温暖，客人们便脱掉外套，三三两两的高声谈笑，哪有半点之前意想之中那样优雅安静的气氛。晚礼服果然不适合。方辰跟在韩瑞的旁边，只拿目光扫视了一圈，便不由得皱眉问，
这种场合需要女伴做什么？
这分明是他们道上的大聚会。韩瑞偏过目光，却不是看他，对着迎面过来的男人点了点头。
上了。
那个矮胖的男人身后领着两个年轻男子，迈着稳重的步子走过来，在他们面前站住，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韩老弟肯赏脸，真是商某天大的面子啊！啊！
一只手顺势拍在韩瑞的背上，在外人看来，姿态亲密熟人，
而且还带了位美女，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姓方。
韩瑞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揽在方辰的腰后，若有若无的重量隔着厚厚的衣料，竟然让方辰一时未能察觉。
哦，方小姐。
商老大的目光落在方辰的脸上，微微眯起眼睛，笑容仍旧不减，却将眉骨处的一道白色伤疤衬得更加分明。
初次见面，如果有招呼不周的地方，还希望不要见怪才好啊。
方辰只觉得此人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嘴角抿出的那个笑容微不可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方辰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其实方辰不知道自己这个表情在旁人看来甚至带着点难以名状的倨傲。所幸商老大并不在意的样子，打了个哈哈，亲自将他们领到座位上。临走时又不着痕迹地打量了韩瑞一眼，似乎想要看出些什么，然后才说，
一会儿有空咱们再坐下来聊聊。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倒是有很多收获呀。
直到商老大带着他的手下们转头去招呼其他人，韩瑞才扶着椅背慢慢坐下来。谢少伟与钱军他们就在身旁，却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去搀扶，因为离得近，方辰几乎看见他脸上一闪而逝的僵硬，可是很快便又面色如常，甚至还转过头来看方辰一眼。
你对今晚的寿星并不是很礼貌啊。
他的腔调是一贯的冷淡，所以也分不清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过方辰倒也不在乎，只是扬了扬眉梢。
现在你应该后悔带我来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满意你的态度？
韩瑞似是而非地回应了一句，然后便不再看他了。 薄暮晨光，作者晴空兰溪，演播欢乐马，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